是天空，艰难的地方是脚下的路径，洁白清凉水洗去一路风尘，我们又在竹里相逢。红绫云从脉搏都要有宽广的心胸，只有我们同心并肩向前走，竹里之意必定横空。翱翔的地方是天空，艰难的地方是脚下的路径，洁白清凉水洗去一路风尘，我们又在竹里相逢。红绫云从脉搏向前走，竹里之意必定横空。红绫云同脉搏都要有宽广的心胸，只有我们同心并肩向前走，竹里之意必定横空，竹里之意必定横空。
创世纪灵训第三卷，创世纪第一章26到27节。上帝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上帝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
让我们一同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求你亲自来引导看顾。主啊，借着这两节的经文，让我们看到你创造的计划，施恩的救主，我们求你来到我们当中来帮助我们。主啊，借着这个经文，主耶稣、让我们来敬拜你，让我们看见我们是何等的高贵，让我们看见我们这个人在你的计划的里头，主啊，乃是被你所看重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求你行走在我们当中，借着羔羊的宝血再度涂抹洁净我们、让我们今天，主啊，我们明白你的计划，我们就愿意快跑前进来跟随你，求你在我们当中居首位、掌王权。我们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到了创世纪第一章26节，其实呢也是在神创造六天的当中啊一个最高峰。那么我们在前面的两讲呢，我们曾经讲到呢，神用了六天的时间来创造。因为神其实可以不需要用六天的时间，但是上帝用了六天的时间来做创造呢，他的意思呢就是让我们看见神的心意啊就在这个地球上。那么到了第六天的时候呢，神最后的一个创造就是放在人类的身上了。那么在创世纪一章26节这边，我们来看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我们看见圣经呢非常奇妙的讲到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那么我们都晓得神是一位神啊，独一的真神。那么为什么要在 这个地方呢讲到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的，按着我们的样式呢，所以我们看见呢在圣经的当中啊，很奇妙的把神是一个，可是当上帝说话的时候用我们啊，用了复数。那么其实这个字呢在希伯来文原文呢也是复数啊，用 we 啊，用我们表三个人的以上，三个人啊，是三个人，是用了复数，不是双数啊，是复数。但是这个虽然用我们呢是一个这个多数呢，那么它的动词呢却是用了一个单数。那么这是一个在希伯来文文法当中一个非常奇特的地方。从神的这个启示的当中让我们看见神是一位，所以动词必须用单数，但是神的是一个三位一体的真神。这个三一真神的启示呢，其实在创造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六节已经逐渐启示出来了。对希伯来人来讲啊，这个复数是叫做尊贵的复数，但是我们从整本圣经的启示的当中啊，我们却看见神借着这样的一个显示呢，把它表达出来啊，三位一体真神的启示。这个三一神的启示呢，每当有重要事情发生的时候呢，神就会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了。我们一同翻开在创世纪第十一章的里面，我们看到巴别塔变乱的时候呢，神一样的他来下来查看来查看这些人的时候呢，在创世纪十一章第七节，创世纪十一章第七节在旧约十一月，我们看到第七节他说，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好，那么我们看见在巴别塔变乱口音的时候，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大事发生了，所以造成今天我们人类的语言不同他用我们两个字来表达三位一体这个真神的一个关心。那么同时在以赛亚书里面以赛亚书里面第六章第八节，当上帝呼召这个以赛亚的时候呢，在第六章第八节以赛亚书这边记载，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这边也用我们。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看见呢神是一个非常有奇妙的神，当他启示他话语的时候呢，就逐渐的把这个三一神的这个启示呢放在圣经的里面。那么通常我们看见的用我们这两个字所表达的，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发生了。那么神造人的时候，这个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创造了，所以在圣经的里面呢，就用我们来表达神的看重。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可能不知道，上帝他所在这个宇宙当中所看重的是地球，而在地球的创造的当中，他所看重所看重的是我们这一群人。那么我们看见神造我们是给我们三样的宝贝，这三样的宝贝是与万物不一样的。那么在圣经的当中，我们看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第一个就是所谓的形象了。那么这个形象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这个形象呢，可以是指着神的一种属性。在神的里面呢，通常我们可以分成两种属性，一个是可传属性，一个是不可传属性。什么叫做不可传属性呢？这个不可传属性就是指神独一独二神独有的。比如说神是自有拥有的神，自有拥有这是神独一独二的属性，人是不会有的，被造之物是不会有的。同时我们看见呢，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神是这样的一位神，所以呢这是他独一所拥有的这样的属性，是人类不会有的。那么我们不可能无所不知因为我们是有限的，我们不可能无所不在因为我们今天在这里，我们就不会在别的国家。所以我们看见我们不是无所不能的因为人是有的能力呢是有限度的，我们不可能创造这个宇宙。那么这个不可传的属性呢，是神单单所拥有的。那么上帝造人的时候呢，就把这个可传的属性呢放在人的里头了。所以这个形象呢，乃是指的神的一个可传的属性放在人的心版的当中。那么这个可传属性通常我们说是什么呢？其实这个可传属性呢，你在这个圣经的当中在旧约的当中用这个形象来表达的时候，你不太容易来明白的。但是在圣经的里面呢，新约的当中就把这个形象呢 解释的非常的清楚了。请我们一同翻到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二节啊，我们看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二节啊。当我们看到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二节啊，我们从二十二节读到二十四节哈，请大家一同翻到以弗所书272页。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二节，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第二十四节，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好，弟兄姐妹，我们看见了在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二节到二十四节的当中啊，特别在二十四节他就讲到啊，一个信主的人是穿上了新人，那么这个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这个形象这两个字啊就表达出来了。那么这个形象是什么呢？后面就有一个非常好的解释，这个形象是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啊，他用三方面来表达。真理就是对上帝的认识，因为神是真理的神啊，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啊，那么这是神的标准。那么人类犯罪以后呢，人类就失去了这个真理的标准，但是当上帝造人的时候呢，就把一个真理的标准摆在人的心板的里头啊，所以在亚当夏娃的刚刚被创造的时候，他认识这个真理的，他认识真神的啊。那么我们看见了在这个经文的当中，第二个是讲到仁义了。这个仁义是什么意思呢？通常这个仁义是指对人跟对生活在道德方面的相处啊，这个仁义是指对人对生活道德方面的相处，换句话说是人跟人之间的相处了。那么弟兄姐妹，这个人跟人之间的相处呢，原来呢，神造人的时候，人就已经知道怎么去相处了。因为神是爱，所以神把这个爱啊摆在人的当中啊，放在这个心板的里头。当上帝啊是公义的上帝，所以啊人跟人之间的相处是一个公义的基础。那么神是一个恩典的神，所以人跟人之间的相处呢也要存着恩典。那么神是一个奖赏的神啊，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就讲了，我们信神并且要信他是奖赏的神啊，他是一个赏赐的神。所以上帝就把这个赏赐的心呢放在人的心板里头，就是放在人的形象里头。那么我们就看见呢，在这个仁义的方面呢，当人类犯罪以后，人类失去了啊，也就失去了那个仁义的标准了。人类犯罪以后，人类的标准是把自我摆在第一位，所以我今天喜欢他，所以我就爱他，我今天不喜欢他，我就不爱他啊。假如今天你在公共汽车上啊，在这个坐在那里，可是有一个老先生上来，你不会让座的。但是如果你发现啊，你的老师上来了，你可能马上就站起来了啊，赶快请这个老师来坐。所以我人类犯罪以后，人跟人之间的相处呢，已经把这个自我啊，这个自私呢，放在这个啊犯罪的这个形象的里头，也就是亚当的形象的里头，人类就失去了那个上帝那个形象的标准。那么我们看见呢，其实呢，当人类犯罪以后呢，神要恢复这个形象。在新约的当中呢，是借着圣灵的重生啊，让我们改换心智，改换一心，穿上新人呢、啊。这个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那么其实在旧约的当中呢，神也借着啊律法来表达人跟人之间的相处。在罗马书第十章啊，我们一同翻到罗马书第十章来看一下。在罗马书第十章第四节哈，这边记载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都得着义。那么就讲到旧约的律法了，这个律法的意思是教导， Torah 啊，这个字是教导。上帝的教导它的目的是什么？总结就是指目标，它的目的就是指着基督啊。换句话说，在旧约里面，我们看到摩西五经当中，神在西乃山上所颁的律法，其实是要人学着像基督啊。因为律法颁布下来，一个最大的目标是要人学着像基督啊。那么人犯罪以后失去了上帝的形象，人是亚当的形象了。在新约的当中，借着圣灵的重生，把神的形象重新放在我们的心板当中。那么在旧约的时候，这些以色列人啊，他们怎么样来活出神的形象呢？其实在旧约的当中一样的，神就借着律法 这个西乃山上的教导，把人跟人之间相处的真理启示出来。那么我们看在利未记里面呢，第19章18节，利未记19章18节就记载，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如己，我是耶和华。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见这个爱人如己啊，是神在律法当中一个最高的标准。所以那些律法师就问耶稣了，有旧约当中什么样的规条是最重要的？那么耶稣就说，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并且要爱人如己。所以我们看见人在亚当里面所失去上帝的形象，在旧约的当中，神要借着律法的规条，律法的规条呢，把神原来赐给人的这个形象，人跟人之间相处的形象表达出来。那么因着这样的一个高的标准呢，所以上帝就在旧约的当中呢，来指示以色列人，当他们离开了埃及，过了红海，在西乃山的脚下的时候，神就在西乃山上呢，把神的律法颁布下来，来教导这群属神的民族呢，活出神的形象，而不是活出亚当的形象。所以在利未记我们来看一下呢，在利未记的当中人跟人之间的相处，因为神是恩典的神，所以以色列人将来要住在迦南地，要耕种的时候呢，要对人有恩典。所以在利未记19章第9节就这么记载，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不可割尽田角，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那么这就是给那些有需要的人一个恩典了。不可摘尽葡萄园的果子，也不可拾取葡萄园所掉的果子，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弟兄姐妹，你们看见在亚当里面所失去的这个形象，今天呢在旧约的当中，神借着这个律法，就是神的教导，把神的心意表达出来，要让以色列人在迦南地生活的时候，能够活出上帝的恩典。那么我们今天呢，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也是的，基督徒对人要有恩典我们要把我们拾取所遗落的不要去拿了，我们要把这些呢，要留给那些有需要的人。今天在神的家中也是如此，是要活出要彰显出来那个基督在我们里面的形象。那么你看同样的，在利未记19章13节也讲了，不可欺压你的邻舍，也不可抢夺他的物，雇工人的工价不可在你那里过夜，留到早晨不可咒骂这个聋子聋子听不见你就骂他了，也不可把这个将这个绊脚石放在瞎子的面前，这个瞎子看不到路所以你看见在旧约的当中呢上帝就把他的标准这个仁义对人在生活方面这个道德的标准，借着旧约的律法表达出来。那么我们看见上帝呢，是一个这么爱以色列的上帝呢，神就把这个独一独特的这样的一个律法呢，放在以色列人的当中。那么这个律法的规条在旧约摩西五经的当中非常的多，那么神呢，甚至呢这个耶和华神呢，还教导以色列人盖房子。你看申命记第22章第8节神就告诉以色列人说，你若是建造房屋要在房上的四围安栏杆，免得有人从房上掉下来，流血的罪就归到你家所以弟兄姐妹，你看见上帝的话一直教导以色列人。假如今天我们如果金钱不够的话，盖房子当然通常我们是很省工的，我们就把楼上的房子打平了，我们不会设栏杆的。但是呢，一不小心呢，假如在特别在农村的当中，有人晒谷子到这个房顶上去晒谷子，一不小心他就会从房顶上掉下来的。可是上帝是一个智慧的上帝，上帝就要求以色列人在这些事情上呢，能够来学习神的这个心意，要把神的形象表达出来。那么我们看见这是这个道德生活对人对生活方面的相处了。那么这个圣洁呢？真理的有仁义，还有圣洁。那么这个形象呢，也是指的圣洁。这个圣洁就是指分别出来的意思了。你是被上帝分别出来的人。亚当夏娃呢，有上帝所赐的形象，所以他们是从万物的当中被上帝分别出来。因为神单单的只把他的形象赐给人类，所以人是非常的有尊贵的这样的一个身份的。那么这个人圣洁呢，我们可以看见呢，当人类犯罪以后，人类不能够分别出来了， 那么神就借着旧约当中的律法一样教导以色列人要分别出来了。所以我们看见在利未记的当中啊，弟兄姐妹，我们读到啊这些食物律的时候，利未记第十一章有吃的有不吃的，有很多吃的有很多不吃的，洁净的不洁净的，神就借着律法的规条把它分别出来。其实这个食物律呢，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分别了，那么要把旧约的以色列人让他们在上帝的面前学习啊，学习神的样式，因为神是圣洁的神。所以我们看见利未记第十一章第四十四节，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你们也不可在地上的爬物啊污秽自己，我是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耶和华要做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好，那么我们看见呢，因为上帝是圣洁的，所以这一群被神所买赎回来的也要圣洁。今天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的，今天啊，我们身体是圣灵的殿，我们今天基督徒呢也是一样，是被分别出来的，我们从这个世界被分别出来。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是借着圣灵的重生，在旧约的当中，上帝借着一些规条来表达以色列人这个圣洁的这个地位啊，这是一个一体的两面啊，是相对的，让他们在生活上能够表达出他们与世界万国是不同的。好，那么我们看见呢，这样的一个律法规条呢，就把神的形象表达出来了。所以难怪呢，在生命记的里面啊，生命记第四章啊，从第四节一直记录到第八节，在这个第四节第八节的当中呢，就来赞美上帝了啊，上帝是一个智慧的上帝啊。到了第五节他说，我照着耶和华我神所吩咐的，将律例典章教训你们，使你们在所要进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这就是你们在万民眼前的智慧聪明。他们听见这一切的律例，必说这大国的人真是有智慧有聪明，哪一大国的人有神与他们相近，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在我们求告他的时候与我们相近呢？又有哪一大国有这样的公义的律例典章，像我今日在你们面前所陈明的这一切律法呢？所以弟兄姐妹，你看，其实以色列人呐、啊，是一个不是什么大国的民，以色列是小民呐、啊，是万国的当中被神特别所拣选出来的。但是因着上帝在西乃山上颁下了这些条律啊，把神的这个形象、神的这个属性表达出来。以至于以色列人去遵行的时候，很多人就说，哎呀，在万民当中啊，这一些人真是有智慧有聪明啊，这是哪一个大国的人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就看见了神的形象啊，其实是一个尊贵的，神的形象是给我们有智慧的啊。那么我们看见，这就是在这个形象的当中呢，至少有这三方面，在以弗所书四章第二十四节所表达，真理、仁义跟圣洁。那么我们看在新约的当中呢，也更可以表达这个形象的地方是哥罗西书三章第十节，我们一同翻到啊，哥罗西书三章第十节，弟兄姐妹，我们翻到那边，我们一同来读一下，在新约的285页，在哥罗西书第三章第十节啊，我们一同来读哈，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的主的形象。哦，弟兄姐妹，我们看见了，这边又把形象这两个字表达出来了。他说我们信了耶稣是穿上新人，这个新人是在知识上渐渐更新，如照他主的形象。这个知识上渐渐更新到底是指什么呢？好，其实这个知识呢，同样的是对神的一个知识。那么今天人类犯罪以后呢，人对上帝的知识是一无所有的啊，人类因为见不到神的面，人神是分开的，以至于人心灵空虚，以至于人要找许多的啊这些物质来填满他的啊这个空虚。那么我们看见呢，一直到一个人呢信了耶稣基督之后呢，借着圣灵的重生，借着神的话语，就逐渐的借着这些认识上帝的知识呢，就越来越清楚，借着读圣经呢，就越来越认识上帝啊。因为神的启示在圣经的当中，使我们啊更能够来明白他，认识他。 所以弟兄姐妹们啊，当我们读上帝的话语的时候，其实对我们来讲呢，是一个在知识上渐渐能够恢复到神的心意的里头，也就是恢复到那个神的形象的当中。我们今天信主了，我们的灵魂得救了，但是我们在行为上怎么样活出那个形象呢？是要借着神的话语逐渐的一步一步的啊，我们把它表达出来啊。这是我们为什么要鼓励弟兄姐妹要多读神的话语，因为神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啊，能够帮助我们活出神所要我们活出来的，能够帮助我们啊能够把神的旨意呢行在这个地上。所以在弥迦书第六章啊第八节，在弥迦书六章第八节，他说：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所以同样的这句话，就是一个基督徒信主了以后，圣灵重生得救了，他要恢复上帝的形象，那么要借着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把神在创造世界啊、宇宙，当神在第六天创造人的那个原来的那个计划呢，把它表达出来。所以这是基督徒今天我们要努力读神话语的一个原因。好，我们来看见呢，以色列人呢，他们呢，虽然在旧约的当中啊，领受了神在西乃山上颁下来的这些教导啊，这些律法的规条，但是以色列人呢，为什么会被啊会被上帝击打呢？啊，我们都晓得啊，以色列南北国啊，北国在主前722年啊被消灭掉了，那么南国在主前586年啊也被消灭掉了。北国是被亚述帝国消灭，南国是被啊这个尼布甲尼撒王来毁灭掉。那么在何西阿书里面就讲到一点很重要了，何西阿书第四章第六节，在旧约1059页，何西阿书第六章第四章第六节，他说：我的民呢、啊，因无知识而灭亡，你弃掉知识，我也必弃掉你，使你不再给我做祭司。你既忘了你神的律法，我也必忘记你的儿女。祭司越发增多，就越发得罪我，我必使他们的荣耀变为羞辱。好，弟兄姐妹们，这边讲到我的民因无知识啊，这个知识是指认识上帝的知识。以色列人虽然还去献祭，但是这个献祭呢，只是一种假的一种礼仪了，因为在他们的内心当中，他们已经不认识上帝是一个独一的真神，以至于他们有拜偶像。那么以色列人因为没有认识独一真神的这个真理的知识，最后呢被上帝击打而灭亡。所以我们看见呢，圣灵今天重生我们呢、啊，就是要把我们在亚当里面所失去的，借着圣灵的重生，重新放在人的心版的当中。所以难怪在哥罗西书啊第三章第十节就指出啊，当我们信主得救以后，穿上新人，那么这个新人是在知识上，在认识上帝真理的知识上，我们要慢慢的、慢慢的来更新啊，借着神的话语把我们洗净。啊，这就是上帝在我们这群罪人身上啊，蒙恩得救的罪人身上的一个最大的心意，能够活出神的心意。好，我们看见呢，这个形象呢，既然这么重要呢，那么上帝是爱，所以上帝把爱放在人的里头。那么上帝是公义的，所以把公义也放在人的心版的当中。那么神也是怜悯的，所以神把怜悯放在人的心版中。那么我们看见神是奖赏的啊，神也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所以每一个人的个性都有独特性的，因为神是独特的神啊。那么我们看见还有一个更宝贵的啊，在这个形象的当中，这个更宝贵的就是神把自由的啊这样的一个意志呢放在人的里头，因为神是一个自由拥有的神，所以当神创造人把这个形象摆在人的心版的当中呢，人有自由意志的，因为上帝不是造机器人，所以人有这个自由意志，能够很自由自在的在伊甸园里头来敬拜神，来行使神交托给他们的啊这些使命。那么在这个形象的当中呢，我们就看见呢，这是神把人在宇宙万物的当中，这些动物的当中一个最不一样的地方，因为上帝没有把这样的形象赐给一般的动物。那么我们大家来看呢，这个圣经里面呢，只有记载人类有神的形象，当他造人的时候有独一无二的啊，就把这个形象呢放在人的心版里头。那么我们来看约伯记了啊，约伯记 在约伯记39章17节啊，39章17节在旧约655页，在约伯记里面就记载那些动物啊，因为神使他没有智慧，也没有将悟性赐给他。哦，弟兄姐妹，你看这个是非常奇妙的，上帝把他的智慧把他的悟性只赐给人类的，而动物却没有的，约伯记39章17节。同时我们看见神是一个永远的神啊，神是一个永远的神，他是自有永有的神。那么当上帝造我们的时候呢，也把一个永远放在我们的心板当中了。那么这个永远放在我们的心板当中呢，是在哪一个经节呢？请我们就翻到传道书3章11节啊，传道书3章11节。那么在传道书3章11节啊，我们一同来读。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弟兄姐妹，我们读那个永生这两个字哈，请大家来看看那个和合本的小字。和合本的小字他说永生呢、啊、原文作永远啊，永远。这个原来这个希伯来文啊，这个永生这两个字其实啊，经文的当中我们应该这么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远安置在世人的心里。哦，这个很厉害的，上帝是永远的上帝，所以上帝把一个永远的形象摆在人的心里头，难怪人啊都希望追寻这个永恒啊，没有一个人想要死掉的啊，因为在人的形象的当中，神把一个永远的摆在人的心板的里头。那么上帝造亚当的夏娃的时候呢，把这个永远摆在他的心板的当中，让他自己去选择了。如果他顺服上帝的话，他就得永远的生命，就是永生了。如果他犯罪的话呢，啊，上帝就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啊。这个死有三种意思，第一种是肉体的死啊，临死；第一种是临死，第二种是肉体的死，第三种是永远的死啊。所以你看见啊，亚当夏娃在他的心板当中有永远，那么要永远的生得生命啊，永远的生命永生，还是永死，这是他在上帝面前，神要借着自由意志，神所赐给他的这个形象，自由意志让他在神的面前自由的来选择啊，这是上帝造人的时候一个奇妙的地方。好，我们看见了第二个，我们看见了宝贝了，第二个宝贝就是样式了啊，样式。那么这个样式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这个样式呢，在这个字哈，在中东的古代的时候呢，当时是大国征服小国啊，大的族或是征服小的族。当这个大国将小国的土地哈征服了以后，而且把这个人民呢也划到自己的版图了。那么当这个大国把自己的老百姓划作版图了以后呢，他就在各地呢设置了这个肖像啊，设置了这个肖像。让我们能够明白啊，这个小国的人看到这个肖像的时候呢，就要知道这个大国的这个征服者，他的这个啊，这个新的征服者呢，他看到这个新的征服者就要来臣服在这个新的征服者的底下。所以这个形象在这里的意思是指上帝把他的权柄赐给了人类。所以我们看见在后面的这个经节，因为人有上帝的样式，神把他的权柄啊，神把治理的权柄、管理的权柄放在人的手中，所以人可以按着神所赐给的权柄，好像在中东古代的时候，这些小族啊，看到这个大国的这个君王的这些肖像，他们要臣服的。那么今天我们人之所以高贵，一方面有形象，二方面我们有权柄的。那么在神创造世界的计划的当中，这个权柄是要管理空中的鱼啊，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地上的走兽啊，牲畜，并且全地这个所爬的昆虫。所以我们看见了这个样式，在神的计划的当中，神已经赐给人类了。所以人呢啊，可以来管理这个宇宙啊，管理这个地球。那么这个样式呢，在什么地方表达呢？就是在创世纪第二章，在创世纪第二章的当中呢，从18节到19节啊，那么耶和华神呢，就把空中的这个飞鸟啊，土里所造的这个野地各样的走兽啊，都带到亚当的面前。 那么亚当叫他什么呢？那个人就叫各样的活物呢，这就是他的名字啊。看看亚当叫什么。所以我们看见，当亚当为天地万物来命名的时候，就表达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了。这个信息就是神已经把地上的万物管理的权柄赐给人，因为这个命名这个意义啊是非常的啊非常的啊重要的，因为通常是权位大的、权柄大的比给这个权位低的人来命名。所以当亚当为万物来命名的时候呢，就表达神把这样的权柄已经赐给他了。那么我们看见的，这就是第二个上帝赐给人啊这个权柄啊。那么第三个我们来看见了。我们看见了上帝赐给人的啊这个宝贝是什么呢？在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六节的后半节，他讲了说要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啊。这个管理两个字，这个管理两个字呢，其实有践踏的意思，有管辖的意思。所以神造人的目的呢，原来是要人在地上做上帝的代表，好像一个国家差派大使一样，在这个住在国呢，他要代表这个国家。那么神呢，就把这个管理的权柄来放在人的身上。那么这个管理呢，我刚刚讲了有管辖的意思啊，管辖能够管理天空的飞鸟、海里的鱼、地上的走兽。所以我们看见当上帝造人的时候呢，人是非常非常的尊贵的。好，弟兄姐妹，这是神造我们的时候呢啊，这是神的一个计划。那么这个管理在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跟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这个治理这两个字呢，都带有统治的意思啊，统治。前面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管理是一个盼望性的一个动词啊，盼望性的啊，神对人有一个盼望。因为当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六节啊，刚上帝说要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造，把这个人呢还没有造出来，是神自己讲了一个盼望啊，一个盼望的一个口气，神要盼望这个人可以管理啊，管理这个万物的。那么到了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个地。所以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是对那个已经创造出来的那个人类亚当跟夏娃有一个祝福，同时要让他们治理这个地。那么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这个治理呢，是一个命令式啊，非常的感谢神，原来上帝啊命令他们去治理这个地面，是一个命令式的语态。哦，上帝原来是一个盼望式的，当人造好以后，上帝就把这个盼望转成命令语态，来命令人类治理这个全地。哦，感谢赞美主，今天让我们呢、能够看见神的计划是原来是如此的。那么我们看见的，到创世纪一章二十七节的时候呢，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好，弟兄姐妹，这个他在这个地方到底怎么解释呢？当然我们把这个他解释成为神的话，那是完全符合圣经的。我们可以说神照着他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神的形象啊，这个是完全没有问题。但是我们要从新约的当中来看这个他啊这个字的一个亮光了。我们一同翻到约翰福音一章第三节，请我们一同翻到约翰福音一章第三节。在约翰福音一章第三节里面，我们看见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这个他当然很清楚，这个他是指着耶稣。同时在哥罗西书一章十六节，在哥罗西书一章十六节说，万有都是因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这个他还是指的耶稣啊，是指的耶稣。那么希伯来书一章第二节就说，就在这个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啊。这个他也是指的耶稣。好，我们看见了从新旧约的这个角度我们就来看了， 所以我们可以说呢，亚当夏娃当时被创造的时候，其实是有基督的形象的。因为从新约的角度，我们就看见原来宇宙的万物哈，这个特别是这个人类哈，人类的这个创造呢，是按着基督的形象创造的。所以亲爱的啊弟兄姐妹，我们原来啊，在神的计划里头，我们原来就是属基督的。今天只是人类犯罪了以后啊，人跟上帝分开啊，我们不是基督徒，其实我们原来就是属于这个基督的啊，是圣子耶稣，我们都是按着圣子耶稣的形象造男造女啊，都是按着这样的，按着他的形象来造的。所以难怪啊，当人类犯罪以后啊，圣父圣子圣灵啊，那么这个三位一体的真神，当人类犯罪了以后，就由圣子耶稣啊道成肉身，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因为人类是按着他的形象造的，神要在人类犯罪以后开始恢复这个形象，就是要把神创造世界的这个计划要恢复出来。那么我们就看见了啊，从这样的一个亮光，就让我们看见，其实今天我们基督徒啊，信了耶稣基督，并不是一件什么很新鲜的事情。我们如果从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二十七节来看，其实今天基督徒信耶稣乃是回复到神创造的一个计划。我们今天是回家，我们是回到娘家的里头，享受父的一个温暖啊，享受这个天上这个阿爸天父在神家里面所为我们预备的一切的恩典。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啊，今天我们啊，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回家，我们是回到神所创造的计划的里头。耶稣基督他来救我们啊，道成肉身，并且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复活。那么今天呢啊，耶稣来救我们，因为我们是按照他的形象造的，所以今天我们要恢复啊，恢复原来神在创造时候的那个计划。感谢赞美主，求主帮助我们啊，让我们实在是看到神的这个计划是一个奇妙的啊，让我们能够看到这一点，我们赶快的把这个好消息传出去，因为我们要呼召那些人赶快回家啊，赶快回到神的国度里。那么我们看见神造人的目的呢，基本上有几项。第一个就是要彰显上帝的荣耀。那么上帝造我们，要让我们有他的形象，有他的样式，有他们的啊，让我们来管理。那么基本上要我们来彰显上帝的荣耀，因为神要我们能够在地上荣耀他啊，来宣扬上帝的美德，因为我们是他的一个杰作。所以以弗所书二章第十节他说了，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啊，当我们重生得救以后啊，我们靠着这样的一个恩典，我们要在我们的行为上，我们要活出神叫我们预备去行的啊，就是要把这个形象把它表达出来。那么我们看见的同样的在圣经的当中呢，彼得前书二章第九节就说了，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的，神原来造人的目的是要彰显他的荣耀，今天我们回到神的家里头，我们要恢复神造人的目的，神要我们在世界的里头能够宣扬他啊，宣扬那个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也就是要把基督的福音呢赶快传扬出去。那么我们看见神造我们的目的，除了是要彰显上帝的荣耀以外呢，那么第二点我们看见是要分享上帝的荣耀。上帝的荣耀是永远不改变的，上帝的荣耀是永存的，上帝的荣耀是百分之一百的。那么上帝在他的生命的里头啊，神愿意分享，他把他的荣耀跟我们来分享。那么我们看见怎么的分享他的荣耀呢？启示录第三章二十一节就记载了，他说，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所以弟兄姐妹，你看见了啊，神愿意让我们一同跟他坐宝座的啊，他要跟我们一同来分享这样的一个荣耀。感谢赞美主，这是神造人的目的的里面第二个目的。那么第三个，神造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呢？啊，神造我们的目的是要我们替他管理，做管理的工作。在创世纪里面我们刚刚所读到了，是要我们管理全地。 那么今天人类犯罪以后，耶稣基督继续的要把在亚当里面所失去的重新借着十字架，借着耶稣基督把它恢复过来。所以我们看见在圣经的里面，在马太福音里面就记载了，马太福音24章45节，在善恶仆人的这样的经文当中上经文就记载了，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的。所以你看到没有，今天我们在神的家中啊，我们也是学习那个管理，要忠心的管理，能够按时分粮啊。神一样的把世界上啊，今天这个教会的工作啊，交托人来管理。那么在马太福音25章14节讲到天国才干的比喻里面，也是讲到了其中有一个经文在14节，他说了，天国又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就叫了仆人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在这个天国才干的比喻的当中，也是指着今天上帝呢把家业赐给我们，让我们在这个地上代替上帝暂时来管理来管理，一直等到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每一个忠心良善的仆人呢，他要来奖赏我们所以我们看见呢，这是第三个，这个管理神是不断的要放在属他的基督徒的身上，属神的身上。好，那么这就是神造人的基本的三个目的，要彰显他的荣耀，要宣扬他的美德，要分享神的荣耀同时要替神来管理全地。那么我们看见的，当人类犯罪以后，人跟神的关系是分开的。原来人跟神的关系是父子关系我们看路加福音3章38节，在路加福音第三章当中呢，就讲到一个家谱了。这个家谱当然是我们也可以称作是弥赛亚的家谱。在路加福音第三章38节这里记载，以挪士是塞特的儿子，塞特是亚当的儿子，亚当是神的儿子。所以弟兄姐妹们，可见呢，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原来是一个父子关系。当人类犯罪以后呢，万物都浮在虚空之下。罗马书8章20节就说，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所以我们看见呢，包括人类万物在虚空的里头，因为人跟神的关系断离以后，人的心灵就开始空虚了，所以人的价值不过是尘土。如果今天把人火化了以后把这个骨灰拿出来把它提炼的话，只能提炼一小块方糖，喝咖啡还觉得会苦只能提炼出一点点的盐巴可能炒一盘青菜还不够咸那么可以把这个骨灰的当中这个铁质把它提炼出来，那这个铁提炼出来以后呢只能做一个钉子打一个洋钉那么要造一个房子的话，这个还不够的一个钉子不可能造一个房屋的。所以你看见，当人跟神失去这个关系了以后，那么人的价值就不过是个尘土，只不过是一点点的钱。因为人类失去了上帝的跟上帝的这个美好的关系，就失去了神的形象，失去了神的样式，也失去了那个管理的权柄。那么今天耶稣基督呢，他来恢复原来的父子关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最大的目的是要寻找那个失丧的人，要我们能够接受耶稣基督。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圣灵重生我们，同样的，当圣灵重生的时候，就恢复了那个神的形象，同时神也把他的权柄样式赐给我们。所以今天基督徒可以奉耶稣的名来祷告，地上所捆绑的天上就捆绑，地上所释放的天上也释放这就是权柄的。因为基督徒才有这样的权柄，这个权柄是单单赐给属神的人。那么我们就看见，所以耶稣基督来呢，乃是要恢复人跟神的关系，同时要把神创造世界的这个计划再度的把它恢复回来。那么我们感谢赞美主，当我们信了耶稣基督之后，我们不只能够恢复到与神那个正常的关系，我们也能够恢复到神创造我们原来的那个目的。所以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回到圣经的里头，让我们看见在这个茫茫的大海当中，我们追寻这个追寻那个，这都是空虚的，都是有限制的。唯有我们要回到上帝的家里头，我们的心才得满足，唯有我们回到上帝的计划的里头，我们人生才有真正的价值。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一同的 凭信心我们来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因为我们这个罪人的身份需要改变，要借着耶稣基督的血改变我们的地位。当我们愿意承认我们是罪人不完全的时候，当我们凭着信心来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很奇妙的，圣灵重生你，把神创造世界的那个计划照着神的形象，照着神的样式，并且要把那个管理的权柄重新赐到你的生命的当中。当你愿意这样做的时候，今天你就是一个回家里的人。求主帮助我们，愿神的灵今天感动你，把握这样的机会，愿我们每一个人都一同来做这个接受耶稣基督的祷告。当你回到家里的时候，你可以享受到家里的温暖，你的生命就会有极大的改变，因为你原来就是属神的，你原来就是属耶稣的。求主帮助我们一同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你在这个时候借着圣灵来感动每一个人。主啊，当我们明白你的计划原来是要我们能够有你的形象，你的样式，原来你是要把全地赐给人类来管理。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今天借着这篇讲章让我们明白，你造我们是有目的的，你是要我们能够分享上帝的荣耀。主啊，我们特别在这个地方向你祈求，求你的灵来感动在座的每一个慕道友，还没有接受你的，让我们今天回到神的家中，让我们能够再度的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哦，因为当我们愿意把自己交在耶稣基督的手中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改变，我们的价值也改变。哦，求主帮助我们，亲爱的朋友们，若是在我们当中还没有接受的，你可以做这么一个祷告。当你在空虚，当你在软弱，当你在寻找一个真理的时候，耶稣基督早已经为你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复活。你今天如果看到你实在是需要啊，你实在心灵空虚，你需要追寻一个真理，你实在是看见你自己是一个软弱的人，不完全的人，一个罪人，请你跟我做这样的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我是一个不完全的人，我心灵空虚，我来相信你，我相信你为我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你为我的罪留下你宝贵的血，你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复活，你是神的儿子。我愿意凭信心把我的心门打开来接受你，求你进到我的心里，我求圣灵在这个时候重生我，帮助我恢复神创造世界的那个样式，求圣灵把神的形象样式管理的权柄再度赐到我的心中，让我今天能够打开我的心门接受你的时候改变我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充满了那个充实的感觉，让我的生命成为多彩多姿的生命，让我能够接受耶稣基督之后，我再也不空虚，再也不悲哀。求主你进到我的心里头，我知道当你接受我的祷告的时候，你会进到我的心里并且永远不离开。我谢谢你，我把我的心门打开再度接受你，谢谢你，我相信借着这样的一个决志的祷告，我成为一个新造的人，神的形象样式重新的放在我的心板的当中，我重新的这样子来向耶稣做祷告，侍奉耶稣基督的圣名。亲爱的朋友们，当你愿意做这样决志祷告的时候，圣灵就住在你的心里头，求主今天来赐福你，不管你在任何地方，当你做这样的一个祷告的时候，神是全能的神，上帝要借着你这样诚心的祷告，神的灵要重生你，你今天就回到上帝的家里，可以享受上帝在家里头的一个祝福。求神祝福你，愿你今天得到这个最宝贵的一个礼物，回家吧，让我们一同在神的家里头，我们可以享受神的祝福。愿神祝福你们，我们在你面前感恩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我的心啊，你当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因为我的盼望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力量，我的避难所，是我永远的荣耀。
是我最知心的朋友，祝你是我最亲爱的伴侣。 在天天追想着你，渴望见到你的面。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台阶，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小站，你的手总是在缠拉着我，告诉我当走的路没有花香似往前，你爱何等地穿过身高，我心发出惊叹，有了珠还要什么，我心与主心相连，我一起是要跟随主永不改变。
一双钉很瘦。